所牵涉的范围就是一群人，这群人呢就是以色列的众人，不仅仅是南国犹大剩下的移民啊，而是这个移是剩下的意思啊，不是转移的那个移，是那个南国犹大的哎这些移民。哎，我们说南国犹大的移民，而也包括北国过去的那些移民，能包括的剩下的作者都愿意谈，都愿意关注他们的现状，并且关注他们的发展。而且在那个以色列众人这个词汇啊，这个词语呢，就在历代志上下出现多少次呢？出现有40多次。而且出现的次数啊，你都会有的时候看那个经文，每当大家注意去留意这样的经文，来就不需要分的这样一个理念。比如说像什么呢？像历代志上第十一章那里面就讲啊，那个是以色列众人还有长老来怎样呢？来高大卫。所以大卫在被高的时候是怎样呢？是他明显的是已经得到了以色列众人的拥戴。可是呢，如果你要是参考像撒母耳记下二章14节那里，事实上撒母耳记下告诉我们，在大卫被高的那个情形里，北方还存在着什么样的情况呢？北方的支派还处于比较倾向于扫罗家的那个姿态。可是呢，历代之上下却把这个隔阂，或者是这种不合一的成分，把它怎么样呢？把它消解化了，告诉我们已经老早就存在的一个，只不过一步一步都扑向那个结果。然后还有啊，像那个历代之上的第12章的里面就告诉我们，有12个支派都来归大卫，联合着要拥戴他做王。这都在讲的那个以色列的众人。然后就包括啊，在封国以后，那已经是历代之下了，也有记载，你们去找，就讲到像以色列各地的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像这样的就没有详细的记载。可是历代之下就告诉我们，那些北国的祭司还利未人就离了耶路伯安来干嘛呢？来到大卫家，国以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整体性的被亚述掳了然后消失的情形下，事实上在南方还怎么样，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民，北方的民族还是存在的啊，只不过人数寡少而已。还有呢，在历代之下第15章8到9节那里面告诉我们，西面支派啊，叫亚撒。可是事实上呢，从历史上来讲，那时候的西面支派已经非常的弱，已经弱到一个地步，把便雅悯还有以法莲马拿西等地都要拆除偶像。所以我们就看出当时的西西家在位的时候，那当时只是犹大国，已经没有北国了。可是当时明显的被命令 都在向我们指明，历代志上下的作者向我们描述了我们从封国时期被载于列王记上下的那个经文当中不曾完全了解的某些风貌，就是事实上在封国时期南北两国怎样呢，有很多的交叉和来往，然而呢历代志合一性就是应该不应该分开的。而在那个约西亚王当他621大复兴的时候，事实上复兴的范围在南国犹大，也包括北方的领域，虽然当时北方已经没有政治主权了，可是那个复兴是全国性的，是铺开的。从这方面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作者特别关心以色列整体，他用一个特别的词汇来那么第二个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就是大卫的王权。大卫的王权这个观念呢，在撒母耳记上下和那就更不用讲，因为历代志上下的作者看大是一个最理想的王权，就大卫下的作者却用他的笔法他的取舍尽可能告诉我们什么，大卫是就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你看不到他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所以那是因为作者故意不写嘛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情形就是，虽然大卫从历史上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可是整体来讲他仍旧合神心意啊。所以呢历代志上下的作者形容大卫却是形容的在人来讲没什么可挑剔的。那么在整个的情形里面呢，不单单描写大卫如此，甚至还怎样呢，还在大卫的后代身上也强调，就连大卫家族后代的一些人继承大卫的王权都有合法性，而且呢也故意把某些罪咎或者是缺点或者黑暗的地方把它减弱。比如说拿一个最那个罗伯安来讲，罗伯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自量力的那么一个王。今天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会说如果是所罗门他的奢华造成北方与他的众支派的离心，那么罗伯安呢他的无知就造成这个分离。对罗伯安真的只是一方面的印象，但是读到列王历代志上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就修正一下对罗伯安的那个观点，因为有些他的面貌他的侧我们应该那个永存的那个眷顾的这样的应许，比如说像历代志上17章11到14节，历代志上17章11到14节，还有历代志下 13章5到5节和8节，还有21章的第7节，23章的第3节，都在讲大卫家得到神的应许，那个王朝他的巩固，他的王权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而且呢，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呢，也特别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渲染，来烘托大卫家特别蒙神的保守和同在呢？就是用那个强调大卫王朝的那个特别荣耀的那种方式。而且尤其从哪些方面来加以描述呢？尤其从所罗门建圣殿，还有大卫倾注所有的心血和能力为神来储存宝物，然后使得他的儿子可以建圣殿，通过这种方式，你知道吗，来烘托大卫家的这个在神的面前的这个尊荣，用以达到作者来说服以色列的众人，大卫家的王权是不可动摇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相比而言呢，我们看到如果在历代志上下里面看大卫的王权这个命题的话，你会发觉啊，他跟那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大卫之约，在程度上就有点不同。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面大卫之约里面还有一些惩戒性的警告，比如说讲到那个大卫的后裔子孙，如果要是再有做王的，假如要是犯罪的时候，就会用什么呢？人的杖来责打他，用人的鞭来责罚他。可是在历代志上下呢，就故意就比较倾向于删去那种比较重的这种警告性的这样的话，比较多从激励的方式来讲。哎，这是历代志上下的这个侧重点。好，讲到王权，所以我们都比较快的把它过去啊。紧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圣殿还有敬拜还有祷告这几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可以说从信仰的成分上，这几个方面呢，圣殿、敬拜还有祷告是历代志作者关心的中心命题。为什么呢？因为在历代志的作者的眼中呢，圣殿的被建造，还有因着圣殿的被建造，人在里面能够侍奉，所以有敬拜，而敬拜自然就通过什么敬拜？当然你会说，哎，献祭牲啊，然后唱歌啊。然而最根本的用什么来表现呢？用祷告来表现。所以呢，有地方，然后呢，人们可以侍奉，侍奉的方式呢，就是最主要的用祷告。所以这几个方面呢，我们看得出啊，是历代志作者关心的焦点，因为他是祭司型的一个编年史的作者。我们就看到啊，历代志的作者呢非常关心这个圣殿。首先他看这个圣殿是看它为全国唯一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敬拜中心，在他的眼中不可以有其他别的，只可以有这个。所以他就跟列王记上下的那个作者的情形有点不大一样，因为那里面告诉我们所罗门是在哪里得智慧呢？在畸变。所以后来呢产生很多其他别的丘坛啊。虽然列王记的作者不见得赞成，但是呢那里面确实告诉我们一个情形，就是当时的王造成了后来的罪恶。可是这里面呢却在历代志上下着意的渲染圣殿的被造。而且尤其啊，如果你要是看历代志上第二十八章，尤其如果你要是读第十九节的话，你会发现那里面大卫就跟我们形容说呀，说圣殿的样式是怎么得来的呢？圣殿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各位，当听到这句描述的话，你会发觉它很像什么？它很像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天那个山上的样式的启示，是不是？哎，所以你知道吗？事实上， 大卫用心准备金钱所预备要建的所罗门后来建成的圣殿，事实上就是会幕的扩大化，也就是会幕的代替。所以呢，历代志的作者由于是祭司型的心态，他非常在意这种传承。假如圣殿是截然其他另外一个实物，一个物品，一个地点，一个建筑物，那就跟他的意图违背了。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正如摩西领受山上的样式一样，大卫也领受耶和华神亲手画给他。我们真很值得好好思考一下，那个所谓的亲手画出来给他是怎么个过程啊？是在意象当中看呢，还是在眼前铺一张纸就给他画了？我们无人知道。但是他的强调在于强调神的启示的本身的重要，而且的这个方式，这个过程跟以色列先祖摩西领受启示的方式一样，这就对了，只要这样就好了。而且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因为在新的圣殿里面，会幕里面所有的，就是至圣所里面所有的约柜会是它的中心，那就更重要了。因为约柜呢，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尤其在那个王国时期，约柜还在，它不像后来的第二圣殿。我们知道那个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所建造的那个第二圣殿，哈该和撒加利亚时期的第二圣殿，它的不足之处就是至圣所当中没有约柜了啊。虽然没有约柜的圣殿，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也照样那个裂开了，从中间裂为两半了。可是毕竟遗憾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里面没有约柜了。可是这个时候，约柜是整个圣殿的中心。所以虽然那个圣殿扩大化，而且有很多，事实上如果深入读经或者多读一些神学啊，特别像图书馆会有，现在那两本书在我手里，等那个我还了以后大家有兴趣你可以看。有一本有两册蓝黑皮的书叫圣经考试大全。他写的比较深。他里面的一些东西就告诉我们，事实上所罗门的圣殿里面的很多的绘制的一些那个什么野瓜藤啊，那个石榴啊，有些装饰物啊，都有一定成分的像异教的或者异邦文化的那个装饰学学习过来照搬的某些色彩。但是呢，这一切都不妨碍圣殿神圣性的本身，就是毕竟圣殿它的中心是什么呢？是约柜。人们敬拜是敬拜神了，哎，但是呢，它有很强的，因为有时代的特征，因为当时文化的融合很强，所以呢，你要从这种角度上来讲，没有在一个时空当中纯粹超然的东西，所以就连以色列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从外邦借鉴或者是被熏染的某种特点色彩。留在里面，他只要不违背绝对真理就好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看到作者非常在意那个圣殿的被建造，而且在历代志作者的眼中呢，那就是这地上的好王，那个标准在哪里呢？就是是不是向圣殿有忠心，向神有忠心的啊，是以向这个圣殿表达忠心的。来加以表现的，你光说你爱神，然后你对地上的殿一点不在意，这不表明。所以在历代志上下里面，他就特别在意，很着意描写了几位王怎么对待圣殿的。比如说像亚撒王在耶和华的殿前曾经修耶和华的坛，在历代志下的第十五章第八节，历代志下第十五章第八节。还有另外一个王叫约阿斯，在历代志下的24章4到14节，约阿斯呢曾经修复过耶和华的圣殿。还有另外一个王不怎么好，可是呢他却做了一件好事，历代志下27章的第3节，那个王叫约坦，曾经修圣殿的那个上门。还有像西西家也曾经重修并且洁净 并且把耶和华的殿重新再献上给主，在历代志下的29章到31章。那么约西亚王就更不用讲了，约西亚王在那个历代志下第34章到35章告诉我们，约西亚王不单单修圣殿，还重新怎样呢？恢复耶和华神律法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呢，带来大革新，而且很重要的，好像在当时甚至是连月节都已经被人，不注意了，忘记了，所以从那个约西亚开始，郑重的又开始守月节，所以像这样的情形，而守月节不是自己在家里过，要怎样呢？这就是以色列众人要什么？要到圣殿里来。所以你看，这里面都在强调圣殿的重要性，而且还有人的好坏是基于他们跟圣殿的关系，在殿前的反应。那我们就说啊，这一点呢，有着很好的一个寓意，而且有一个指向，有一个什么样的指向呢？因为当历代志的作者这样强调的时候，他是事实上是要把一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偏向，一个传统，一个倾向，要把它传承下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殿总有一天会在谁的身上被落实呢？在耶稣的身上被落实。那就当人们这地上的殿被拆掉三日之后，耶稣怎样呢？要把它建起来。哎，所以这殿，然而这个殿如果要一直已经脱离了以色列的敬虔信仰生活，人们还怎么知道这个殿呢？所以这个殿如果有一群人，尤其是从王开始，一直都维持着对他的忠心和敬虔，在其中延续着他里面的礼仪，你知道吗？他就很关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礼啊，有的时候圣礼非常关键的重要性。所以说到这点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啊要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要因为我们在复兴里，或者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很活泼，已经再没有以前传统教会或者公会里面的某些繁文缛节了，我们就说我们特别自由了，我们脱离了宗教的灵等等等等。事实上你知道吗，在古老的一些礼文当中，教会的礼文当中，里面也有非常丰盛的一些神学，一些敬虔的成分在里面。我们不能领受，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必要去领受了啊。然而呢，我们不能否认他们。而且在其中的人，如果要是深深得造就，那就是好处。但是我们今天呢，要知道，神在多种的敬拜仪式、敬拜方式当中同在。啊，所以这一点呢，就非常重要。所以呢，我觉得像王院长如果要是他讲灵修神学或者教会的敬虔的传统，在某些部分可能都会牵涉到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区分我们16世纪宗教改革之所以基督教要从天主教当中要出来，那是因为有那个必须。因为当时啊，天主教里面的一些东西已经死了，已经僵化了，已经不再造就人了。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呢就把所有延续和传承的圣礼，包括比如说有些圣礼给人一种在殿里的那种方式，我们不否认所有的东西。那么再有呢，我们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敬拜。我们就是敬拜。一个圣殿如果没有人敬拜啊，那就是空壳子。所以呢，一个大的荣美的殿里面一定要有它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敬拜。从人来讲，敬拜是一种活动，然而特殊的活动在神的眼中是敬拜。所以这些活动呢，我们就看到，由此而言呢，我们就看到殿就是载体，然后敬拜呢就是它的实质和内容。那么我们就看到在敬拜上作为历代志的作者，他是看大卫为以色列敬拜传统的一个突破者。所以在历代志里面就讲了大卫做了什么事情呢？你会看到在历代志上第15章、历代志下第29章到31章，那里面都在讲 大卫所带来的那个在神的殿里面的那种那个侍奉的那个更新和突破性的那些模式，跟以往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使在耶和华神面前的服事变得更加活泛化，更加丰富。比如说在当时的那个利未人啊，在历代志下的第十三章的十节到十二节，那里面呢就都讲到那个利未人当时的责任啊，有那个辅助祭司预备祭物啊，然后在殿里面圣殿里面做侍从啊，做侍班员呢、啊、守门人呢、啊、等等等等。然而呢，大卫却把一些侍奉更加的拓展，比如说他把那个敬拜唱歌的人分班次，所以像现在的琴盂炉为什么说那个现在的琴盂炉是为天上将来的24小时从永远到永远的敬拜做一个先行的一个试验性的一个预备，一个阶梯性的一个准备啊，是为这个做那个提供理论根据的。那 Mike Bickle 特别告诉我们，不是从他开始，是从大卫那时候他已经预先看到这个需要。而且我们也确实知道天上将来的敬拜是从永远到永远不停止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大卫的看见和他的做法就使得当时的那个敬拜啊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活力，不是一些机械性的一些慢动作的或者一些沉寂的一种冷冰冰的一种服务，乃是有色调了，有色彩了。所以大卫被特别看重为是一个带来突破的这么一个突破性的这么一个人物。而且这样的一个敬拜呢，在历代志的作者的眼中，在将来才会怎样呢？实现一个情形，就是在将来你会在新耶路撒冷那里，在启示录那里面，你会看到21章那里面看到，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不会再有殿啊？为什么呢？有羔羊为神的殿，也不用再有日光，因为神要做灯，要做光，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为了永恒在做铺垫和准备。所以像这个敬拜呢，这个敬拜的特殊含义在历代志上下里面就特别被强调。像这样呢，事实上你们都可以做一个课题，比如说你们好好思想一下，你们将来都可以做一个课题，就是历代志作者怎样看敬拜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问题啊，甚至都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啊。我们再看的就是祷告，有殿没有敬拜不行，然而有敬拜，敬拜是什么？敬拜难道就是烧烧祭牲，然后呢唱唱歌？所以事实上呢，无论是烧祭牲也好，或者唱歌也好，祷告是其中最主要的、最简单的质，是最简单的内容。你说白了，敬拜里面所带出来的就是祷告，只不过祷告里面分什么呢？分赞美，分代求，分恳求，分认罪，分一些具体细节而已。哎，但总括来讲呢，可以称之为祷告。那么在那个历代志作者的眼中呢？他衡量以色列生活的当时信仰生活的健全度，就是一定看圣殿在以色列人心中的地位，在国中的地位，然后就是有没有敬拜，然后就是有没有祷告。所以历代志作者呢非常在意祷告，而且在整个的历代志上和下里面呢，假如认真去研读啊，你会发现里面非常在意祷告。如果提到祷告，没有祷告词的地方就有十多次，然后大长段的罗列下来、收录、载下来祷告的有五大段，而且那五大段，如果你细心去读的话，你会发觉那个祷文非常之美。我们过去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都会那个老师都会发给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门课叫做崇拜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敬拜学， 只不过现在的敬拜学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打灵鼓啊，怎么带敬拜，怎么哎，而崇拜学里面告诉我们敬拜的含义，然后呢特别会像那个教会历史上流传下来很多的祷文，比如说奥古斯丁的祷文呢、圣法兰西斯的祷文呢、阿奎那的祷文呢等等等等。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好的祷文，像历代志上下里面的祷文非常的美，而且我们觉得哦，大家也要注意，在你们的那个本子里面呢，如果你们将来给自己收一个做一个本子，就是专门收录别人做的很好的祷告，因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向别人不学习哦，我们自己就是磕磕巴巴、干干巴巴的那么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的话语非常的贫乏，而人家有的时候为什么人家的祷告就一祷告出来就很摸到你的心？原因是什么呢？人家对神的认识丰富，所以用词说话的角度也不同。所以像那个历代志上下的作者所收录的几个重要的祷告，里面的祷告都非常的美。像什么呢？像历代志上第17章16节到27节，那里面是大卫在回应神所应许的那个大卫之约的祷告，是非常美的。然后呢，大卫的奉献的祷告在历代志上的29章10到19节，哇，那段的祷告真美啊！哎，那段的祷告，我觉得特别美的地方就在于，大卫特别强调说：“神啊，我们算什么？你的民又算什么？我们现在之所以还能给你，只不过是把你所给我们的再献上给你，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所以像那样的很漂亮的祷告哦，将来都可以用在我们将来在教会的那个侍奉的生活里啊，还有敬拜的那个程序里。还有像那个尤其典型的，像历代志下第6章12到42节，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那个祷告，哇，那个规模，那个宏大哇，每当他祷告他说，假如有什么情形，你的民怎么祷告你就要怎样怎样，哎呦，他有他的格式，只可惜我们今天不会特别多的来讲他，但是你去读他，哎呦，真的美。而且后来呢，我们也发现，你发现没有，所罗门如此的祷告，后来的历史事上就是这个祷告就像一个石子扔在神面前，后来每当一个历史事件出现的时候，就像一个波纹，它整个的过程就是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纹的不断的回响而已，荡漾而已，事实上老早的一个根源就埋设在那儿，做了一个伏笔和埋了一个伏笔和铺垫啊，果然神是那么在听。然后呢，历代志下的第20章5到12节，约沙法王那个祷告也是，约沙法王马上就要迎战亚蛮人还有摩亚人了，然后后来他因着做那个祷告以后，神真的垂听，所以后来当他取胜的时候，他是用最特异的方式，就是用赞美的诗班在前面，不懂的人以为那些诗班都在做炮灰，但事实上他是最聪明的一个做法啊，所以然而这一切的智慧都是由祷告而来，所以像这样的大段的祷告非常的好。还有像西西家王所说的祷告，历代志下30章18到19节，这个短一些。所以这大段的祷告这个命题，你也可以做一个单独的命题，在那个在历代志上下里面来看来读，非常的有帮助啊。所以这是第三项，就是圣殿敬拜和祷告。第四个问题啊，就是神的赏还有他的罚。虽然我们说了历代志的作者呢有着祭司的心怀，就是对民软弱的那种怜悯，所以他是把自己仿佛置身在以色列的众人和神之间，做一个桥梁和中保似的，因为祭司就有这样的心怀，特别怜悯民的软弱，所以他总是对以色列民有激发性，不是特别强调灾祸。可是呢，毕竟灾祸惩办管教是从神来的一个最基本的作为表现， 人们不能视而不见，人们也不能自己虚假的来欺骗自己说神绝不惩罚，神那里永远都是祝福，都是慈爱，你这就跟实在的情况不相符嘛，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今天的情况。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些牧师只讲祝福，不讲神的管教或者严厉的道的话，你最终满足不了人实在的需要的。好，人们会听一时很觉得高兴，到有一天他们面对现实光景的时候，你解答不了，他们还是要走。所以我们看到呢，世上历代制作者虽然有他的偏向，有他的强调，但历代制作者并不粉饰太平。所以历代制作者呢，还是强调神的赏还有神的罚。在历代制的作者当中呢，当讲到神的罚啊，首先讲到神的罚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从历代制下第十章开始，事实上南国和北国之所以一个统一王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了，它事实上就是罚的体现，神的罚的体现。然后呢，历代制作者呢，事实上一直都在用历代至上的第28章第9节那节经文作为整本书的一个中心调节性的信息来做宗旨，那就是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所以事实上呢，这个作者啊也不忘记那个警告警示以色列众人啊，历代至上28章第9节那句话呢，可以说是讲到赏与罚最根本的一个情形。那么在讲到赏与罚的情况啊，我们在历代至上下里面呢可以看出有具体的这个作者心中的这个标准。赏怎么赏呢？我们从一些成功的王身上可以看到神的那种赏，那种奖赏。怎么奖赏的呢？借助什么样的方式呢？神是借着这样几种方式。比如说讲到赏呢，历代制作者很强调成功，强调兴盛。成功和兴盛是历代制作者很强调的。比如说像亚比斯的祷告出现在哪里？不出现在别的经卷里，出现在历代制上。讲那个在家谱当中出现的。为什么？因为亚比斯生下来的时候，母亲经历的困苦，经历的艰难，后来亚比斯，就像是有那样的祷告，后来神就特别恩待他。然而大家要注意啊，我是觉得呢，我们在圣经当中要留意这些部分，就不要把亚比斯的祷告作为全部的祷告，因为我们要知道亚比斯的祷告不能代替，福音书当中所说的主教导我们的祷告，那才是祷告最完备的标准。亚比斯的祷告也可以做，也可以吸收，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亚比斯是个特例，因为他特别的，他有一个非常艰苦的背景，所以神由于是慈爱和公平的，因着他做的祷告，神就特别恩待他。哦，但是呢，我们不要每个人都成为亚比斯。哦，所以这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像成功和兴盛确实是历代的作者看为是从神那里来的祝福和奖赏的其中的表现。再有呢，就是在建筑方面，如果有建筑计划，如果得蒙神的应允了，你建筑成功也是神奖赏的其中一个方式。你知道吗？圣经时代的人呢，看建筑成功是很大一件事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诗篇里面上行之诗有一篇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怎么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知道吗？建筑成不成功，那是一件被奖赏、被恩待的结果。哎。我们今天的人不会觉得，我们今天的人认为图纸一搞好，有钱有工程就上马了。在圣经的作者眼中不是如此，那是神奖赏和恩待的结果。还有战士有没有得胜， 就战争有没有打胜，也是没有打胜的话，那一定是耶和华不尼西 啊真的。哎哎，还有呢，子孙的繁茂，子孙繁茂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类似这样的神学，比如说不敬虔的人怎么样呢，没有后代。可是到了新约，你慢慢你要知道了，从新约恩典时代以后，慢慢他的神学就开始怎样呢，开始多样和完全化。在今天你不能再说你们家没有孩子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不敬虔。你不能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所有了。有的人是，但有的人不是。因为在今天神更多的让人怎么样呢，经历旷野还有十架的黑夜。所以今天很多的事情事态都不能用旧约圣经的很简单化的逻辑和公式来什么什么等于什么什么了。可是在旧约里面确实如此。子孙是耶和华赐福的方式之一。然而今天呢，有些人有很多的子孙万代，但不见得是出于耶和华的赐福。还有呢，获得支持。获得支持。你的 support, 你的有没有众民都来支持你，那也是耶和华奖赏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大卫。大卫有以色列的众民都来拥戴他。哎，这就是耶和华神奖赏的一个方式。然而在今天你不能如此啊。如果你的教会，你在教会当中忠心耿耿的，结果你的信徒不多，你就说哎呀，如果按照历代之神学的方式我是不被奖赏的。不是。马里逊工作那么多年怎样，那个梁发才后来才那么一个人信主，七年之后大概是。你不能这样说。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强调啊，旧约神学的某些的理解方式，有些在旧约本身就已经被修正了。比如说父亲吃了酸葡萄把儿子给他酸倒了，后来以西结先知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这么看了。在旧约时候这个神学就被修正了，那就是哪个人犯罪神就纠集哪个人的罪。所以有些情形是遗传是传承的，有些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现在神学的那个丰富和完整性，还有军容的壮大。你的军队是不是有很多很多战士，有很多兵马，都是耶和华神那个奖赏的方式。同样呢，干犯神也导致一些那个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像君王，尤其在君王身上有表现啊，因为毕竟历代志上下也好，撒母耳记上下也好，列王记上下也好，他主要谈的还不是人民这种角度，是从君王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当讲到罚的时候，也是从罚君王的角度来看罚。怎么看呢？比如说如果一个君王看到神的惩罚，那就是他打不了胜仗。还有呢，人民背叛他。再有呢，有疾病和瘟疫发生，这是最显而易见的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惩罚。那么其他别的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那个罚的一些例子呢。你比如说像那个像扫罗因为交鬼，就是干犯神，那就是历代志上第十章十三节，那么必然就带来惩罚，因为交鬼是为神所不容。然后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十六节，那里面告诉我们乌西亚王擅自就要到殿里面去烧香，然而祭司拦阻他都不干，非要献，所以后来长了大麻风，这都是明显的罚。再有约西亚，神借着法老尼哥的口来告诉他，你不要拦阻我，这个事是出于神，他不听，所以呢导致他的阵亡。所以这都是很明显的罚。然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的情形，就是有的人明显的是被神所罚，可是后来呢因为谦卑愿意悔改，而从罚的角度又得以那个境遇里面又得以转回。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谁呢？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五节还有六节到十二节，哪一个呢？还是那个无知的王罗伯安。罗伯安呢 他不是被那个埃及王弑杀，掳了耶路撒冷那个很多的财物吗？但后来由于他知道神借此来管教他，他就立刻悔改，因此就没有遭到灭绝。所以他有悔改的行动，所以悔改的行动使他怎样呢？脱离了神进一步的惩罚。啊，那么再有呢，一个最好的例子，历代志呢的作者非常的巧妙，在写作上非常巧妙，他用一个罚的角度把整卷书来怎么样呢，来做了一个收尾。历代志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个情形，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在我们这个课程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稍微提到过，历代志的作者告诉我们，犹大也就是整个以色列为什么会被掳巴比伦呢？这是因为在历代志下第36章21节那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自从进入迦南地以后，从来没有在迦南地守过安息年，让土地休息。因为大家知道土地作为那个作为申命记也好，作为利未记也好，都有让土地休息的命令。然而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这样遵守过，所以神就让以色列人被掳，然后使得土地可以怎样休息整整70年。然而土地一休息啊，土地我们就知道怎样，它就荒凉嘛。但是神不在乎那个荒凉，在人眼中怎么能让它荒凉呢？有一次我带着一群我们教会的信徒啊，有几个信徒都是从国内来的，有个别人还不信，去那个安东尼埃沃，大家知道吗？就在那个坐那个坐车一号公路，然后那个哈佛蒙贝那边一直往南开，开从那个 Pigeon Point 再往前开一点，就有个地方叫安东尼埃沃，这是一个那个西班牙文，他是说那个就是新年，也就是新年的意思。有在那个海边有那个象鼻海狮，每年的大概12月份到3月份就在那里交配啊，然后繁殖啊，哎，很好看，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很多的象鼻海狮在那里，那个很大，这是 huge， 那个庞大的那个在那里睡觉，你觉得很冷，他们觉得很热，他们在那里睡，然后有些小海狮生下来一个一个的，可以离得很近，可以去看。结果我们在那路上开车的时候，有个别的信徒还有那个不信的人就说，哎呀，美国的地太大了，多可惜啊，应该每一片都把它耕了种菜，然后拿去卖钱。你一听到说话的人你就知道他一心就想着钱，你知道吗？人的眼中看土地荒凉可惜了，神怎么样？在神眼中才不可惜呢。神可惜的是你一直让土地不休息。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答，为什么神让犹大民被掳巴比伦70年在那里，原因是神要对以色列民的一个疯狂掠夺土地资源的这么一个罪行，对他们的贪婪，然后给予一个很重的一个罚。你看到没有？虽然他这个字眼用得非常的隐晦和含蓄，可是他告诉我们是罚。你知道说到这里他也基本上是王国历史的一个总结。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罚？当讲到约书亚记和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一路讲下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告诉过大家以色列人有一个很中心的问题是在王国时期以前和王国时期和封国时期出现的，就是拜偶像。而拜偶像所要达到一个中心目的是干什么？让土地能够有多的收成，为了更加的兴盛壮大和繁茂，然后呢能够生活的更幸福和安康。然而他们找的方向是错的，他们用拜巴利的方式，还有他们让土地不休息的方式，所以他们既不敬拜神也不依靠神，他们的心中没有主，他们也没有信心历险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能力，所以导致他们后来整个信心生活的这个建筑的崩塌。所以你看历代志上下的话，当讲到奖与罚，都可以让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些很透彻的具体的解释。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历代志上下呢，我们就告一段落了，好不好？我们就进入另外一卷书啊，《以斯帖记》。大家也许会有人问，为什么不讲《以斯拉尼希米记》，直接讲《以斯帖记》呢？而且你们会看我第一堂课给你们那个教学计划当中，我会把那个顺序把它打乱了。本来我想那个《以斯帖记》放在最后讲，但是后来呢，我们稍稍有个调整，这是因为呢，在下课的时候我也跟个别同学解释过，你知道，在很多的解经家的眼中，也包括犹太人，他们的旧约圣经被在排列上，以斯拉尼希米事实上是被作为是一卷书来看待，知道吗？不是两卷书。所以在很多的释经书里面，除非很中规中矩的一些基奥派的一些那个福音派的一些释经书，有些稍微偏学术一点的，都会把以斯拉尼希米记放在一起，作为一卷书来加以解释，啊，所以呢，我们就也相应的做这样的处理。这也正如读过那个我过去所讲那个先知书的同学也有一个记忆，大家还记得吗？当我在讲先知书的时候，我在讲先知书的时候没有讲但以理书，还记得吗？慧荣你还记得吗？哎，为什么？因为在那个传统或者比较偏于学术一点的那个释经的角度，像但以理书，不同于其他的先知书，它是属于启示文学。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呢也稍微做点处理，就是先讲以斯帖记，然后最后呢把以斯拉和尼希米呢放在一起来讲。好，我们来看看以斯帖记，我们也是把它分成几个重要的内容来看，首先看它的名称，然后看它的内容纲要，很简单，然后看它的故事背景，还有写作技巧，还有次经中的以斯帖补编，还有以斯帖的神学主题，还有它的人物的那个预表性的解释。好，我们看这几个重要的内容。首先看它的名称啊，以斯帖记呢是以这个以斯帖记这本书当中的女主角以斯帖来作为这卷书的命名的。那么以斯帖这个名字呢，它在整部书里面呢，我们看它出现了多少次呢？总共出现了55次。然而呢，学者们就建议，就说呀，事实上以斯帖 Esther 这个名字呢，并不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并不是希伯来文，它是波斯语。它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星星的意思，所以很好听 ，star 啊，星星，天上的星星。那么以斯帖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原名，叫什么呢？在以斯帖记的第2章7节那里面告诉我们，以斯帖的原名叫什么呢？叫哈大沙，哈大沙，哎，哈大沙也挺好听啊，没关系啊，哎，好听，呵呵，哎，他的名，哎，那么希伯来文原名哈大沙呢，有几种推测，有人说呀，哈大沙的意思是新的 ，new 或者 fresh， 新鲜的，还有人说呢，它是一种墨药类的一种植物名称。总之没有关系，你说它是墨药科的 myrlate 的那个植物名称也好，或者说是 new fresh 新鲜的新的也好，都挺好听的啊。它的实质所指的东西蛮好听的，不是坏东西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它的名字啊。然后大概的内容呢，我们看到总共的10章呢，告诉我们这3大段。第1大段呢，告诉我们在苏珊城的那个波斯宫廷里发生的事情。由于那个瓦斯提王后的那个高傲，所以后来呢，使得王后以斯帖呢，这个犹太女子得以进宫啊，成为一个显赫人物，而且成为故事的关键。也由于那个莫迪改听到有那个仇敌的那个要暗害王的这个诡计，使得莫迪改呢 能够那个，这就是下一段了，第三章到第九章，得以怎样呢？也是身居显赫地位。然后呢，再有呢，紧接着亚甲族的那个哈曼要灭绝犹大族，后来呢，整个的那个计划失败，这就是中心段落。第九章二十节到十章呢，整个就告诉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是以色列人在过的，叫普尔日。普尔日呢，我特别解释一下，普尔日这个从犹太人的他们的历法上来讲，是他们每年的十二月份。然而是我们公历的什么时间呢？是我们公历的每年的大约三月份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普尔节、普尔日。然而等一下，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普尔日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世俗化的节日，是一个喝酒的日子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还是要怪犹太拉比啊。我们今天可能来不及讲它的内容，下次呢，我们告诉大家普尔日以色列人究竟都做什么。所以整个呢，这三个大段落告诉我们以斯帖记它的中心故事。我们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呢，告诉大家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还有它的写作技巧。这部书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波斯帝国，而且尤其是在苏珊城里面的犹太人的他们的具体的遭遇。所以讲的一些事情的主角虽然是以色列人为主角，犹太人为主角，然而牵涉到波斯的王，还有像亚甲族的哈曼，还有当时的那个波斯王庭里面的一些政治制度，一些具体的细节，所以呢必须得讲当时的背景。那么现在呢，我们通常来讲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会这样来告诉大家，那就是书中所谈到的那个亚哈随鲁王究竟是谁呢？也就是历史上的波斯的第一位叫亚达薛西的，不是第一个王啊，因为亚达薛西有好几位，有第一位亚达薛西，我们称之为亚达薛西一世，是亚达薛西一世在位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亚达薛西一世也就等于以斯帖记当中那位亚哈随鲁王。那么亚哈随鲁王究竟什么时间在位呢？他是主前486年到主前465年差不多有20多年的时间，他做波斯帝国的国君。然后他在位的时间啊，按照以斯帖记里面的记载呢，他做王的时候呢，波斯帝国达到相当宽阔的那个复原和疗愈那个领域。他的地图啊，他的疆界从东一直到哪里呢？从东一直到印度，然后西一直到古时，到埃塞俄比亚，所以可以说相当了不起。总共统辖的省份有127个省份。那么像这样的地图的辽阔，事实上都在突出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也就是大家要知道，由于他统管这么大的地图，而当时事实上当时的127个省份里面几乎都有犹太人，所以为了突出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假如哈曼的阴谋得逞的话，你知道就将有多少的犹太人会被杀掉啊，都在突出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那个历史上的这个亚哈随鲁王，也就是亚达薛西一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王呢？我们在读以斯帖记里的时候，你会觉得亚达薛西一世亚哈随鲁王是一个怎样的王？你们觉得给你们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有点糊涂啊，还有点什么，有点好像在妻子的面前，在王后的面前不太有尊严，瓦斯提想不听他的就可以不听他的，虽然他可以动怒，但是明显的他在那个瓦斯提面前好像没有什么威严。然后后来他很容易像那个像《但以理书》里面那个里面的王一样，奸臣只要说什么他就很容易上当哦，他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历史上他是怎样被描述被记录的呢？ 同样，那个希腊历史学家在上个礼拜的课当中，我们也提到过那个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呢，就曾经在波斯史当中，曾经有一本书讲到波斯史，就波斯的历史，就描述亚哈随鲁王是一位怎样的王呢？是一位特别具有野心，然后为人呢也比较残忍，气量呢又非常狭小的一位善于操纵的那么一个王。然后呢，但他同时呢，他在打仗方面呢非常有力量，他非常骁勇善战，并且有非常强的嫉妒心，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通常呢，我们在那个在讲以斯帖记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他做王第七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呢，就整个的486到465年之间，他所整个发生的事情都在这个时段里面发生事情。那么在这个时间啊，如果对比起来，整个犹太人在波斯王国波斯时期的遭遇，事实上如果类比起来来看的话，这以斯帖记里面只是讲了波斯帝国当中当时在异邦在波斯国苏珊城里面的遭遇。在当时假如全面来看，你会看到啊，事实上当时有其他别的犹太人过着不同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提过，主前538年，波斯的第一个国君古列已经怎样？已经在538年主前就下命令让犹大人可以回耶路撒冷去好好的去建他们的圣殿，而且归还尼布甲尼撒所掳去的所有的圣殿里面的那些物品，那些圣具，那些神圣的物品都还给他们。所以古列非常了不起啊，所以以色列人就回去开始建了，就开始做了。所以如果要是到了亚达薛西一世，他在位这20多年发生了以斯帖和摩迪改他们所碰到的这么一个重大的灾难，你知道这个时候世上第二圣殿都已经怎样，已经早就建成了。第二圣殿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是520年主前开始建，建到516年，用4年的时间建成的，就建成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啊，立体的同时一个时期看那个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当中的情况，我们就看到整个的情形在当时呢，事实上神的选民的生活的姿态非常的活跃，这是一个一个方面。那么在当时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犹太人生活在波斯帝国其他别的地方？这是因为犹太人呢并没有所有的人都回到他们的本地去。而且我们如果要是知道波斯王古列的政策，我们就知道在波斯王古列让犹大人回国的时候呢，他特别有些不愿意回去的时候，那些人他们就可以常常寄外汇来支持在犹大本地的那些人的无论是生活或者建殿的工作啊。所以呢，而且在被掳时期啊，犹太人就开始发挥，并且是特别启动了他们做生意的那方面的才能。所以呢，他们留在外国呢反而有好处，他们赚了很多钱，然后呢就可以寄回去，通信那时候也自由，交通也比较自由，而且在波斯时期犹太人得到相当的尊重这可以说在亚述时期、巴比伦时期、波斯时期、希腊时期，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波斯时期。亚述时期不太好，十个支派丢失了还好犹大被神保守还在那儿。巴比伦时期比较痛苦，所以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到西安就哭了。但是呢，那段时期还算好，因为神保守，所以有会堂产生，然后拜偶像的罪可以在那个时期就可以离弃掉。然后波斯时期最好，虽然有这样的一些插曲。希腊时期起初很好， 托勒密王朝的时候管耶路撒冷、管犹大的时候比较好，到了安条克王朝管犹大的时候，灾难就来了，所以才产生了呆里书里面所指向的那个小角，那个敌基督者的那个心怀险恶说双关的诈语的那个罪恶之王，就从那个时期产生。所以我们就说呢，总个比较起来呢，波斯时期犹太人的际遇相当的理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形势底下，我们在这亚哈随鲁王所那个在政的20年期间呢，发生以斯帖记里面的情形。那么历来呢，历史学家在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些争议。有什么样的争议呢？因为他们会说啊，如果看呢，通常你会有两种角度来看这本书，就会发觉呢，如果把它看为历史的话，就会觉得这本书里面的历史容易受到很多人的责难和挑战。假如把它看为是文学创作的话，还可以过得去，因为有些人读经啊，就会有这么多的刁难啊，他们毕竟比我们知道的多一些，所以他们有很多刁难。但是我们说呢，我们还是相信圣经里面的记载，是如实的史实。但是有些学者为什么刁难以斯帖记看它不是历史的记载呢？这是因为啊，在希罗德多德所写的波斯史当中，就提到说，亚达薛西一世有一个王后，然而那王后呢，既不是瓦什提，也不是后来的美貌无比绝伦的勇敢的犹太女子以斯帖，她的名字事实上叫什么呢？叫 Amestris， 翻译成中文呢，可以说是亚美翠斯或者亚美迪等等等等 ，Amestris。所以既不是瓦什提，也不是以斯帖。然而呢，大家不要担心，因为在古代的君王，他们往往都是多妻多后的。希罗多德事实上他的记载当中还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一个弹性，一个可以思想的一个空间，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啊，事实上亚哈随鲁王，也就是亚达薛西一世呢，在希罗多德的笔下描绘他说，他有许多自己所心爱的王后在自己的王宫里。那么那许多当中的，难道就不可以有其中的一位他的名字就叫瓦斯提，结果后来被废，被冷落，打入冷宫，而另外一位新起来的一位，他可以是犹太裔的以斯帖吗？完全有可能。啊，说到这里呢，所以我们说，有些学者有责难的他们的依据，但同时呢，由于圣经的记载，他一定有他的实力在，所以同样还有他不能推翻的某些成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仍旧坚信以斯帖和以斯帖记里面的记载是活活的，曾经是鲜活的、确凿的、不可推翻的历史事实，而里面的精彩的成分可以说让后来的读者读完之后，这是那个印象深刻，永不能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内容先暂停在这里。所以下个礼拜最后一次上课，我们就把以斯帖记读完，然后把以斯拉和尼希米记读完。好，我们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离开。